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请我们一起打开《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今天从23节一直要读到31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傲，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我们在主面前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一帮人还有机会可以聚集在你的脚前。但愿你的孩子们一同在你脚前的时候，你能够向我们扬脸，对我们施恩。但愿圣灵能够亲自把圣经向我们打开，让讲的人跟听的人一同蒙造就。我们等候你，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在圣经中其实记载了蛮多的祷告。有一些祷告是个人的祷告，有一些祷告是团体的祷告。那特别在诗篇中也记载了许许多多的祷告。借着这些记载下来的祷告，我们可以明白那些祷告的人他们心里的故事。譬如说如果诗篇里面没有记载大卫在各种不同的环境里面他的祷告，我们很难真的去明白他心中的感受和想法。同样，如果没有弥赛亚的诗篇，如果主在地上的一些祷告没有被记载下来，我们也很难体会我们的主他里面的许多感受。 每当圣灵把一些祷告记载下来的时候，这都是给我们一个特权，让我们这些人可以来明白更多的事情。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这是圣经中记载下来教会怎么祷告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是发生在教会面对前所未有的逼迫的时候而有的祷告。那这一个祷告也是前所未有的祷告，这个祷告有很多地方都非常非常的特别。当我们注意到圣经把一些祷告的内容记载下来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一定要把握好，那就是圣经绝对不会是叫我们照着这些祷告词去背。神乃是要我们从这些祷告的内容里面去学习一些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曾经有一阵子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有一本书疯狂的在那里流行，叫做亚比斯的祷告。坦白讲，那本书里面所写的东西基本上是错谬，是谎言。那本书的作者后来到非洲去宣教，他也是靠着亚比斯的祷告，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结果大大失败，浪费了神儿女不知道多少的激情与金钱。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学的不是他们怎么说，我们要学的是他们这么说的背后要教导我们哪些原则。如果你来看第23节一开始，那这就告诉我们他们祷告的背景是怎么回事。那这里呢，他说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有那里去。这里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中文圣经把一个词，那个词叫做自己人，翻译成会有，这是糟糕到不能再糟糕的翻译。神的家里面只有肢体，只有弟兄姐妹，没有会友。使徒们在他们的生命中，他们生命中最亲密的关系不是他们的亲戚，不是他们的父母，不是他们的同学，不是他们的家人，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明白一件事，世界上任何肉身的关系，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都很短暂，眼睛一闭就什么都没有，人走茶凉。但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基督里，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存到永永远远。今天一个基督徒活在地上，如果不明白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这么的重要，那就说明了你真的还不懂什么叫永恒。 他们从监狱里面放出来，没有赶快回家找老婆，没有赶快去找他们最好的朋友，他们到自己人那里去。去到那里做什么呢？分享他们所受到的威胁。因为祭司长跟长老所说的话就是警告他们，你们如果再奉了耶稣基督的名再讲这些死人复活的道理，那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24节这里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弟兄姐妹听到了这样的威胁，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那个威胁是假的，那个威胁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实实在在的知道当时的政府宗教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可以把耶稣钉死，当然就可以把他们这些人钉死，当然就可以把这些人解决掉，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威胁。那这群弟兄姊妹听到以后呢，他们没有说我们好好坐下来开会好好讨论一下，他们也没有说哎，我们找一个 committee 让他们去研究研究我们的对策是什么，他们也没有说哎呀，我告诉你啊，我的一个亲戚啊，他是公会里面的人，或者我去找他啊，我们跟他商量商量啊，有没有办法走后门解决问题。他们也没有在那里辩论，他们甚至于没有说哎呦这么危险，那我们赶快化整为零啊，大家都回家自己在家里好好祷告吧，仰望主，都没有。他们做了一件事，当难处来到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就是同心合意的来到神面前祷告。弟兄姐妹，在你个人碰到难处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教会的同工，当教会有难处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到主的面前去，那就说明了我们的生命是连于元首基督。那这里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神的儿女有没有个人私下的祷告？当然有。神的儿女有没有一起在一起所谓的 corporate meeting 团体的祷告呢？当然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种不同的祷告是不可以用其中的一种去取代另外一种，只有一个人有好的私下的祷告生活，他在团体中的那个祷告才会是真实的。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自己根本没有跟主的关系，但是他在教会里面祷告起来的有模有样，那个不过是演戏，那样的祷告穿不过屋顶的。当神的儿女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真正同心合意的祷告的时候，那个是基督身体的彰显。那这一个祷告是不得了的一个祷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们这个祷告有哪些特色。第一个，我们先了解一下他们是为什么祷告，他们祷告的动机是什么。他们祷告的动机是因为他们面对的仇敌的工作，他们一起来借着祷告要抵挡魔鬼，抵挡仇敌在他们给他们的威胁。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祷告会是怎么样。今天我参加过的一些教会的祷告会，其实大家是不去不好意思，去了真的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就是教会祷告的那些事儿，这些事儿听来听去都是跟上个礼拜差不多，张家有困难，李家有困难，我们为了这个需要祷告，教会的这个服事需要祷告，那一个事情需要祷告，反正我们就是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去跟神说一说。我们很少知道教会的祷告，团体的祷告是属灵的征战，是神百姓在地上让神的国度可以向前发展，让神的旨意在地上可以成就，让仇敌的计划彻底的失败。如果各地缺乏团体教会真正的祷告，就难怪教会今天在这个时代缺乏影响力。第二点，我们注意看他们祷告的方式。这个祷告的方式，他们是 lift up their voice to God with one accord。他们不是闭着嘴，他们是开口大声的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参加一些祷告会，那个祷告会叫弟兄姐妹大家开口大声祷告，哇，好热闹啊，吵得不得了，你在那边站了半天，你一句也听不到，你根本不知道大家在祷告什么。但这里很奇怪，这么多人张口大声的祷告，圣灵怎么可以让路加记载下来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真的是同心合意。只有当人在同心合一里面的时候，人的祷告，人虽然多，但是我们向着主的呼喊，我们向着主的祈求，我们向着主的赞美，我们向主是一切的祷告，才会是有一个相同的信息。一个人一生啊，如果有机会跟一群弟兄姐妹经历过这种同心合一的祷告，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在地如在天。他们祷告的根据是什么？他们祷告的根据是根据神的话。他们引用了诗篇第二篇。我们要记住，神的话和祷告永远不能够分开。在他的话中，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在他的话中，我们也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在他的话中，我们才有可能把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上。如果一个不熟读圣经，一个人没有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自己心里，要他祷告实在困难。只有当我们明白真实的祷告不是去告诉神他应该做什么， 也不是告诉神说我们的需要是什么。真实的祷告是求神按照他的旨意在我们的里面，也透过我们去成就他所想要做的事情。这样神的旨意才能够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他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你跟我碰到了威胁，碰到了危险，碰到了逼迫，碰到了难处，我们祷告我们要什么？他们没有祷告求神改变他们的环境，他们没有祷告说，神啊，你让这些不敬畏你的人，就让他们不可以再站在这个位置上了。美国现在大选了，你看基督徒乱祷告，这跟这个祷告完全不一样啊。他们的祷告是求神使他们有能力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能够做神在他们生命中要他们做的事情。这个不是宿命论，这个不是说哎呀我们拿他们没有办法我们认命了，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乃是因着相信神是历史的主宰，神会让一切的事情达成神所要达成那个得胜的目标。所以他们的祷告不是求神让他们逃避这些逼迫，逃避这些困难，逃避这些麻烦。他们是求神给他们能力，以至于他们能够胜过这些难处，并且在难处中彰显神的荣耀和神的大能。有一位属灵前辈这样子说，永远不要祷告求神给你一个 easy life， 要求神让你成为一个坚强的人。不要祷告求神给你一些机会去做你有能力做的事，求神给你能力去做神要你做的事。这是教会第一个被记载的祷告会它的一个非常清楚的目的。他们的祷告也应该就是我们祷告的目的。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看这一个祷告它里面一些具体的内容。他这里说，主啊，你如果看好一点的翻译会告诉你说，这个主啊应该是 Sovereign Lord。 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叫 Despota， 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啊，暴君啊，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一种独裁。基督的身体跟头的关系，这个头就是我们的 Sovereign Lord， 蛮有主权的主宰，是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主宰。他们这样的称呼祷告的对象， 我相信今天有很多弟兄姐妹面对着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们心中很可能都有一个疑问，这个世界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么的疯狂，这么的奇怪？到底有没有一个人能够当家管事儿，能够让一切的事情顺当呢？天灾没有断过，人祸更是可怕，瘟疫也好，各样政权的问题也好，请问今天地上的领袖，不管是国家的领导，还是商业界的这些大佬，有哪一个他真的能够掌控人类的前途呢？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人，又有哪一个你真的相信他们？今天你不看电视，不看新闻就算了，你只要肯看，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告诉我哪里有好消息。所有的好消息都是假的，只要是真的，一定都是坏消息。我们活在一个何等可怕的环境里面，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做梦，我们的环境会越变越好。我们前面所要面临的事情只有越来越坏。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